Hello， 大家晚安，我是 QQ。我们今天这一集呢，要来录的就是最多人最想知道的，关于在匈牙利这边找工作，然后大概有哪些可以做，还有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的几大方向呢，有我所知道的工作产业啊，职缺啊，然后还有。这个公司呢，它大概组织上面是怎么分，老板是怎么样，然后同事是单一国籍还是多国籍，那有没有可能会帮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第三国家公民的外国人办理正式身份，还有薪水的税前税后大概是多少。那公司的氛围、文化风格又是怎么样？福利上面，是依照匈牙利走，还是台湾，或者是中国，甚至是西欧国家，或者是美国，就是看公司。然后地点大概有分成哪几个区域，还有面试要注意的地方跟。在设备上面需不需要自己自备，然后有没有提供工作服或补贴等等的。那就是我们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哪里找啦。那有分成一般人士，就是在找工作的网站，还有比较高阶人士在找的猎人头网站，还有 APP 啊，然后在报纸、脸书社团、微信群组，或者是朋友或前辈介绍，那关键字要打什么，那要怎么去判断自己能不能做，或者是适不适合自己。那我要讲的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待在布达佩斯，所以我今天讲的内容大部分是以布达佩斯为主。那其他的公司如果不是在布达佩斯，就是我所知道的。那因为现在疫情，所以今天我讲的东西是我在这边三年来所知道的所有资讯。那我们不一定能够在现在才刚开始重启的时候，可以像之前工作机会这么多，选择这么多，所以先让大家心里大概知道有个底，然后等到就是疫情结束或者是趋缓，然后经济活动慢慢恢复正常的时候，也许大家就可以往就是我有提到的一些职缺的方向去搜寻。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讲有哪些产业是比较好找到工作的。我再强调一次，这些东西是在疫情之前，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在布达佩斯这个地方，我们第一个最最最好找的产业就是跟观光客有关的工作。那观光业它就有像饭店啊、旅行社啊，然后餐厅啊、游船公司啊，包含 Airbnb 民宿啊，这些纪念品店、Outlet， 还有奢侈品，这些都很好找到工作。那像你看，光饭店它就有柜台人员、房务人员、客服人员。那像什么奢侈品店、纪念品店跟 Outlet 就是导购人员嘛。那还有像旅行社就有导游啊、领队啊、司机啊跟操作人员，就是所谓的订房、订车、订票人员。还有就是规划整个旅游行程的设计人员。好，那像机场这个东西，就是布达佩斯在2018-2019全盛时期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赚钱的，所以那时候在机场也会看到有征就是会中文的服务人员。但是现在因为对，就是慢慢的机场才要再回到之前的运量，所以这种职缺就是可遇不可求，大家可以就是一直去上网搜寻。那 那机场离市区大概也不会很远，大概半小时吧。不过如果你是住在比较外围的郊区的话，机场就更近了，这样子。好，然后讲完了观光业呢，餐饮业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完全就是处于一种随时都在缺人的情况，因为它人的流动率很高，所以你都可以随时问，不管你今天有没有在报章或者是网络上看到有人发职缺，你都可以直接到现场或者是打电话过去问。那餐饮的部分就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内场就有帮厨嘛，然后厨师油锅，那厨师有分就是比较资深的跟资浅的，还有洗碗。那外场就是像服务生啊，点单结账，然后外带打包咖啡酒水调酒，这些就是我们上一集有提到，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台湾先拿国际证照过来。好，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在观光业里面提到的奢侈品业，我们在这边布达佩斯的安德拉舍大街有很多就是国际大品牌，因为他们的客源在疫情之前主要还是来自于亚洲中国的观光客，所以他会需要中文的导购人员。那再来还有像城市设计师，就是在匈牙利这边很多很多永远都会在网络上看到哪里又缺 engineer 了。如果你在台湾是有这方面的专业的话，其实你可以参考，如果你英文又不错的话。当然我们台湾的大厂富士康也有在匈牙利这边设厂，不过它在比较远的地方，对，所以在周边可能就没有像布达佩斯这么方便跟热闹。那还有制造业，就是像汽车啊，还有台湾很有名的捷安特在这边也有厂。那跟车子有关的，就像配备方面的电池啊、喇叭音响啊、玻璃啊等等的，其实它的周边也有很多的工厂是必须要一直供应整个世界，甚至就是整个欧洲国家。在汽车这一块，我相信大家最近应该都在新闻上面有看到，那也知道很多德国的车厂都在匈牙利这边有设点，对，因为它人工很便宜。OK，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前辈推荐的客服 call center， 这个就是完全靠你的语言能力，因为 call center 里面它可能有要十种语言的一个组织，那你看就是你会的是哪一种语言是你的比较擅长的，你可以去找关于这样的职缺。那最最多人知道的就是像一些联行的客服，他是非常非常缺人，因为他也是流动率很高，通常都是由这里的留学生就是打短期工的选择，但是你也可以试试看，虽然现在航空公司很多都倒了，但是等到慢慢慢慢就是回复之后，还是可以再去探寻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机会。好，那在疫情期间什么行业是绝对没有影响而且还呈现稳定中的发展，那就是零售业。零售业就像超市啊，那还有一些批发商嘛。那我们都知道光超市里面它就有很多个部门，有采购部啊、会计部啊，甚至它还有网路电商部分，它需要人，所以在零售业这一块大家也可以试着去问问看，因为它其实不太一定会放出来，但老外像很大间的Lidl 啊、奥迪这些，他们应该都是会放，但是通常你要会匈牙利文才会被录取。可是如果是亚洲超市的话，就是可以随时关注一下他们的公众号，对，看他们有没有职缺，或者是有没有认识里面的人，然后他会直接跟你说他们最近有没有缺人。不过通常在零售业上面最缺的都是整货人员， 这是很辛苦的工作，所以在如果你真的就是生计上面有一些问题或困难的时候，就是完全可以就是去询问他们有没有缺这样子的人，上货人员啊，然后贴标啊等等，就是一天工作时间很长，薪水也不高，对，只是说这是一份还蛮稳定的工作。那像我们刚刚讲到餐厅，餐厅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一些比较大规模的，或者是比较来客量比较多的，它在外场上面服务生是可以分小费，所以加上原本的薪水，应该一个月也可以超过30万福林，也是很高，跟零售业差不多。好，那我们刚刚讲完了，就是关于一些大家比较熟知在雇佣关系上的产业有哪些可以做，可以找。再来我要讲的呢，就是如果你是自己就是专业人士的话，你可以在匈牙利做什么。比如说你是自己接案的人，你是舞蹈老师，你是健身教练，你是摄影师，你是美容美甲师，甚至你会剪头发，你有国际证照，你是语言方面的家教，像我们上一集提到的华语就是国际证照的老师，模特儿啊，催眠师，占卜师，灵疗师，直播主，画家，你教孩子写书法，都可以自己在这里就是尝试着接案。那还有就是像有一些公司他会很缺行销人才，他就是可能想要打进某个市场，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你都可以就是运用你的语言能力去看看有没有你可以做的事情。像在这边有的人他会西班牙文，有的人会法文，有的人会意大利文，有的人会德文，甚至韩文，韩国人在这里也蛮多的，所以这些都是你们可以就是依据自己的能力去找的。然后再来就是像美工人员，所有的产业在经济复苏要重新发展的时候呢，广告都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尤其是现在大家都走网络这一块，所以平面设计就变得非常的这个人才就非常的需求很大。好，那最后就是媒体业。那媒体业这个东西呢，就是看你自己的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比如说撰稿啊、拍摄啊，然后做成像新闻稿这样子的东西，或者是副编辑。那在当地的报社，华人有2间，你都可以各自去询问看看，能不能去做这方面的事情。对，但是薪水都不要太期待，因为就是在匈牙利这边真的除了刚刚我们第一个讲的观光产业的薪资会比较高，其他的基本上就是外商比较高了，那我们就不要去跟台湾或者是西欧国家的薪资来做比较，不然其实你会觉得在这边生活太辛苦了。对，好，然后讲完了这么多，我还是会把文字档放在我的部落格跟说明栏里面，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会有 lost 掉或者是刚刚没有听到的。那我们最后讲一个行业叫做房地产。那房地产行业从2014年到现在，其实它是每年就是一直都在房价一直都在飙高的一个情况，因为随着布达佩斯的经济变好，买房的人越来越多，然后你也可以说炒作的人越来越多，就是买卖这样子。所以你如果是从事这个行业的话，其实不管你是买还是卖，你都可以在这段服务当中赚到你的服务费。所以房地产好像这几年还算是因为这个趋势的关系 比较利润比较高的。那房地产的这个行业又有像行政人员啊，因为他要建档嘛，然后要带看人员啊，然后还有做广告的啊，那还有开发屋主的跟销售，甚至如果有的客人他买了房子，他也不是自己要住，他就把它装修，然后就是做成长租，那你也可以帮他代为管理。所以民宿代管或者是租屋代管，其实也在这一块里面也算是这几年来比较稳定，比较没有受影响。我指的是长期的，如果是像短期他的客源完全来自观光客的话，那这一两年当然是很惨的。但是我指的是他是做一个长期投资的情况来说的话，这几年来都算蛮稳定的，甚至盖房子的人也越来越多。好，那讲完了这些呢，我们就来看看怎么去判断这间公司适不适合你。首先你可以先看他的老板是来自什么地方，那你跟这样子的文化的人相处有没有问题，沟通上啊，工作方式上面有没有办法契合。那通常大概就是分成两种，一种是他就是由单一人士管理，可能你就是上面会有一个同事是你的主管，然后主管的上面就是我们所谓口中的老板，那他可能就是总经理之类的，但是他也许是真的是自己在出资，也有可能是他后面有金主。不管，反正我们讲了这个单一人士，就是说只有一个人在管事，没有其他人了。我觉得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其实不会有多头马车的情况，或者是在公司里面有一些斗争要去面对，觉得很麻烦。那在中资的企业里面，大部分都是多股东。那多股东又分成他们每一个人都要管事，跟只有一个人负责管事，那或者是他们的工作是分的，有的人管事，有的人负责订货，有的人负责市场，所以还是要去稍微观察一下。最好的情况就是就一个人可以做决定就可以了，这样子你们的整个在工作上面的效率会比较提高，而且你也不会无所适从。好，那再来就是同事的组成是单一国籍还是多重国籍。其实我觉得这要看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每件事情都是有好有坏的。就像老板这一块好了，刚刚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虽然我们在这边的耳闻，就是某些老板他的评价或者是风评其实都可以打听得到，但是我想要讲的是，因为每个人看事情或者他遭遇到的都不一样，所以不会有哪一个人他评价完全是好的或是完全是不好的。当然可能有一些是比较客观的评价，那就要看个人怎么去衡量那个东西是你能不能接受的。对，不过大部分的老板评价都是有好有坏，就是看你的职缺，看你的职务是什么，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是哪一种合作模式，所以会产生不同的感觉。那同事的部分也是，有的人他就喜欢跟外国人交朋友或者是交流，他就会很 enjoy 在多重国籍同事的这个环境当中，他觉得他可以受到很多文化上的冲击跟学习。那其实如果是语言能力或者是个性比较没有那么的热忱在交流这一块的人呢，他可能就觉得最好就是 全部讲英文，或者是全部讲中文，或者全部都是亚洲人，或者全部都是外国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体两面的事情，那就看你自己怎么去从中得到你要的东西。然后你也可以在平和你要不要这份工作的时候，去思考这个环境对你有没有帮助。比如说你就是想要增进外语能力，那你找一间全部都是中国人的公司，那就很难增进你的外语能力了。对，所以我要表达就是可以去当做一个考量的点，但是在工作很难找的情况下当然没有办法挑，所以这个是在以前选择机会很多的时候可以想到的。那至于我们很多人很感兴趣，就是如果我今天这间公司这份工作做得不错的话，有没有可能一直留下来，然后老板会帮我办身份，那这个牵涉的人就会比较复杂一点。其实要怎么说呢，就是一间公司能不能帮外国人申请劳工名额，也是要看这间公司的规模，看他的财报利润，看他的缴税状况，然后看他有没有符合一些匈牙利的规定，比如说还有没有匈牙利的员工等等。再来就是即便你是能够申请，然后你跟同事一起申请，也不代表你们同时或者是都可以拿到，这就跟每个人运气有关，所以这真的很难说。甚至还有一种比较伤心的情况是，老板他是可以帮忙办的，但是偏偏他就只帮了某某同事办，他没有要帮你办的意思。那我们当然不是说这样不公平，而是老板他自己有他的决定权，还有他的偏好，所以这个东西真的你要先在工作上面的态度很认真负责之外，我相信我们如果我们的能力是老板觉得不能没有的，那他就会想尽办法帮你申请，让你继续帮他做事。当然如果他觉得你是可有可无，取代性很高的，那就没有就是这样子的所谓他为什么可以帮其他同事申请但是没有办法帮你申请。他会告诉你说哦，可能没有名额了，或者是等等等其他的原因。对，没关系，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大家就放宽心。那当然也不要说白目到就还没有开始让别人认识你知道你的工作能力之前就一直要求老板帮你办正式签证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要求。对，我都不知道你状况怎么样，我怎么回答你就是之后能不能帮你办，当然就是要看个人表现了。好，那薪水的部分有分成税前税后，那我们都知道匈牙利的税很高，那在这一块呢，之前在给新人的 Q&A 里面有提到大概税后是多少钱。那我必须很残酷的说，就是即便你到了匈牙利当地的公司，也许你拿到的税后也不会比在一份需要中文人员的公司高，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即便它是当地的公司，而且要转正式身份的机会也不高，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多余的预算可以去帮你缴比较高的税，那个规模也不够大，没办法帮你申请名额。好，所以在薪水的部分，我唯一想要跟大家一个小小的忠告，就是同事之间记得要保密，因为实在是听过太多的例子是当你认识的人或者是你的同事知道你的薪水比他高的时候，所有的黑暗面都跑出来，然后所有本来可以避免发生的事情都发生，就是很不必要的。所以我觉得这块还是让大家 放在自己心里就好了。那如果老板他是直接开堂不公的说谁多少钱谁多少钱，那当然就是老板的问题。也许他只是想要激励员工，但是私底下他真的给你多少，我想还是大家就是做好保密的动作会比较好。对，好，那公司文化氛围风格，就要看，有没有办法打听得到以前有没有前辈在那间公司上班过，或者是问一下已经在里面上班的同事，他自己觉得怎么样？这个都可以。我相信大概你在面试进到这间公司踏进去的时候，你大概就有一点点感觉，是不是你的地方这样子？好，那我曾经就是有几个面试的经验，就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就是老板啊、同事啊、签证啊、薪水啊，还有公司的氛围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等一下可以再分享自己，或是下一次可以再分享自己的面试经验。那我们今天先把我们接下来的讲完。那福利制度就分成匈牙利的，按匈牙利劳基法走的话，它的就是年假是照着年龄来给的，还有你的家庭成员，所以你年纪越大，或者是你有小孩，你的年假就越多，因为他们真的是很重视生活跟家庭的国家。所以我记得我前两年大概一共放了超过50天以上这样子，就是还蛮好的。如果加上6日的话，我记得我应该有放到80天左右吧。就是一起请的话，好。那再来是，中国的公司大部分都是按国定假日来放，那他们就比较少放，匈牙利的年假。但是这个还是有一些比较赚钱的公司是可能一年给你个10天，然后让你可以回家探亲啊。我就觉得那，就是看个人选择，你可以在面试的时候问，对，那或者是他们会告诉你，那看你能不能接受。对，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公司或企业都是有休礼拜六礼拜天，除非你是服务业或者是批发的行业，它是因为客人属性的关系，它假日生意会比较好，所以它礼拜六日是不能休的。那地点上面呢，大概分成4个区域。第一个是市区，市区就是5、6、7、8，大概这就是在市中心，比较安全啦。我觉得就是刚来的人，你找的工作范围还是以住家或者是以晚上人比较多、路不要太暗的地方为主。那再来就是唐人街，唐人街有2个地方，一个是比较老旧的欧洲广场，那它就是有很多附近国家的老外的劳工，还有来比较久的中国商人群聚的一个地区。那个地区其实我很少去，那我也没有很喜欢或是很推荐。主要还是跟环境有关系，所以我个人觉得天黑之后那里就是还蛮可怕的。对，所以就是看大家自己，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够熟悉布达佩斯了，够当地头蛇了，那你可以过去那块找工作。但是刚来的人我是不太建议的，除非你是男生啦，女生的话我不太建议。那再来就是银河这一块，就是在亚超熊猫超市那一条路上，有很多餐厅，然后有一些物流公司。对，那一块的话就是属于天黑之后不要待，天黑之前可以就是赶快下班，就先赶快离开。它有一个火车站，坐10分钟就可以回到市区。对，所以还蛮方便的，但是在冬天来说也会比较辛苦。对，因为他们那一块如果有下雪的话，其实还蛮滑的，我就有滑倒过。所以如果真的 要选的话，还是以市区为主。那当然很多大公司它会盖在外围，因为它的厂房或仓库很大，然后甚至是郊区的城市，那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交通车，或者是公司会派员就是接送，那这个也 OK。 但是如果真的是自己坐车的话，真的太辛苦了，大概都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好，那我们讲到像设备方面，因为电脑他们的键盘是匈牙利的键盘，所以加上可能在电脑里面你还要自己再新增设置你会的输入法或者是语言，甚至如果公司没有提供的话，他可能会要求你自备笔电。那我就想说这一块我比较不是这么觉得自备电脑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不用再去搞定匈牙利的电脑系统，还有它的界面，还有它的键盘，我的工作就可以很快的上手。那只是缺点就是你要每天带着笔电就是上下班，比较重。好，那像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因为疫情这一年来让我知道能够在家工作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当然这个也跟个人的工作技能有关系，因为并不是每一份工作都可以只靠电脑，所以如果要防止就是疫情就失业的话，我觉得在能够在家工作的工作可以当成目前的首选。对，那工作服的部分就是看公司会不会提供，或者是他不介意你穿便服上班，或者是他给你一些补贴啊，不管是制服的补贴还是餐点的补贴，都些都可以再问。那我为什么会一直强调要问？因为很多是没有问就没有，你有问才有。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 tips 这样子。最后就是最重要的，要在哪里找？那这些像 app 啊、网站啊，还有报纸、社团、微信，我都会放在 QA 里面，那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再过去看。那我也会随时更新，所以就不会再另行通知。也就是说，我只要一有新的资讯进来，我就会贴进去。那关键字呢，也是就是要打什么会比较适合我们，然后我们能做的，然后比较好找的，也是可以比较吃香的。因为你一开始会觉得我不会匈牙利文，我来这里那我要怎么找工作？但是你要想的是你的英文不好， maybe 我是说如果你的英文不好，他们英文也不好的情况下，你的中文就是他们的外国语言，所以你等于会说了一门他们不会说的语言。那在当地产业上面也许就有这块市场会需要中文人员。当然这个匈牙利的中国人很多，甚至会讲中文的外国人或匈牙利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就变成越来越不是一个吃香的要件。但基本上我想中文英文加上大家都可以慢慢开始学的匈牙利文，你应该就不会饿死。虽然说可能存不到什么钱，但是基本上生活应该是还 OK。 如果以一个月开销基本要20万福林的话，那我想我以上提到的每一份工作应该都有20万福林以上，我是指税后。对，那至于能够再多高，就是看自己的工作范围，还有工作能力，以及老板重不重视你这样子。好，那今天这一集呢，因为已经半个多小时了，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那下一集再来分享我个人面试的经验，还有朋友面试的经验。那就先这样啦，先祝大家就是准备的顺利，然后明年也就是顺利的完成来到匈牙利打工度假梦想。拜拜。